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的最新的评估结果在昨日就出炉。香港学生在认知能力、知识和能力表现的排名是全球第三，跻身世界最佳之列。第一名是新加坡，第二名是加拿大。教育局发言人就说，在认知测验当中，香港15岁学生的排名是第三，平均分是542分，远高于所有参与国家和经济体系平均水平的474分。香港学生在全球和跨文化议题上面都掌握了良好的知识，这些都是值得鼓舞的，对香港作为国际都会至为重要。另外，香港学校的课程广泛，涵盖全球化的课题。香港都受惠于很多学生可以在家讲两种或以上的语言，有利于学生发展国际胜任力。教育局都指出，根据调查结果，要加强改善学生欣赏不同文化的视野和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局方会参考今次结果，继续培养学生珍惜文化的多样和包容的态度和思维。国际适应力就被定义为一种多维能力，包括审视本地、全球和跨文化的议题，理解和欣赏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和其他人进行成功和尊重的互动，以及以行动去促进群体的福祉和照顾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今次国际胜任力评估考核学生对全球和跨文化议题的认知，主题是涵盖了贫穷、经济互传、移民、不平等、环境风险、冲突、文化差异和定型观念等等。讲回新冠肺炎的消息，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就说，香港应该同新冠肺炎疫情相近或者稳定的国家，好像是新西兰、澳洲等等，设立这个特别旅游通道的，亦都要尽快落实和内地通关之用的健康码，以助恢复本港经济。他建议抵港旅客在特别通道之下安装手机软件，以助追踪。而在疫情数字方面，香港是昨日是新增了11宗确诊的个案，当中有一宗是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另外，讲回这个反送中的运动，早前一个被警方以暴动罪拘捕、出逃到德国的中大女学生，就获德国正式批出难民身份，属于反修例运动以来首个示威者成功向德国申请政治庇护。香港政府发言人在昨日就表示强烈反对的。发言人表示，政务司长张建宗在昨日同德国驻港领事林文礼就会面，并要求林文礼向德方转达这个港府立场的。张建宗在会面的时候就表达强烈反对任何司法管辖区假借不同名义收留罪犯的，表示这样只会向罪犯发出极度错误的信息，以为无需负上刑责。今次会面由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张建宗强调香港是不存在政治迫害，任何检控都基于涉案者的行为，而非其政治理念和背景。基本法已经确保香港市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法院都以其良好的法治精神和人权保障，独立地公平公正地处理所有的案件，违法者在香港都会获得公开和公平的审讯。张建宗说，德国当局理应充分考虑到上述的因素去判断事实和处理难民身份的申请，而外国政府都应该停止干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的香港事务。另外，跟大家讲一宗关于同性伴侣的新闻。一个男人在英国和同性伴侣结婚之后，以绿表资格买入了一个居屋单位做这个新婚居所。不过香港的房委会就表示，只有异性配偶才会被视为家庭成员加入成为住客，同性配偶就不符合这个政策规定。个男人早前提司法复核，要求推翻房委会的决定。房委会在昨日就向高等法院申请暂缓法律程序，而等待另一宗同志申请公屋案的上诉结果，不过就被法官驳回房委会的暂缓申请。最后跟大家跟进昨日国泰航空的新闻， 国泰公布了企业重组就削减8500个职位，而未被裁减的员工就会变成一种合约，跟以往不同的合约种类是不同了。现在不同职级的薪酬大约有14%-36%的下降等等。国泰都会在出年1月至3月向留任的员工发放特别津贴，每月是几千元。今天的新闻讲了这么多，先下星期再谈。